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当人远离圣经以后，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远离神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电视曾经被一度誉为是最佳的婴孩看顾者，因为它不但陪伴着孩子，还娱乐他们，而且更有教育意义，可以培养孩子有好的品格。然而，当人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，电视节目不但失去了这样的功能，而且对于孩子还有害处。当人不再理会圣经的真理，把圣经搁置一旁的时候，电视就好像一面镜子，反映出社会所浮现的种种罪恶和纷乱。可悲的是，很多基督徒却受世俗的影响，接受了电视文化、手机文化，还不自知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来思想如何在今世中自处的问题，帮助我们回到圣经中来找答案，让我们知道世界的影响力有多么大。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该怎样加倍小心和防范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相信你跟我今天所身处的社会，对于基督徒来说都不是一处理想的地方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问，到底我怎么能够在一个跟自己信仰不同、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有这么大差异的环境中生活呢？我怎么样才能够置身其中却不受他同化或者影响呢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置身于冲击当中却可以得胜呢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凌驾于许多的问题之上而依然保持自己的风范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，如何能够活在今世的文化中却不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如何在今世中自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仍然是新约的提多书。提多书在圣经里是一封非常简短的书信，是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多的，只有三章的篇幅。在第一章第五节那儿，保罗说了，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。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。然后保罗就教提多该拣选什么人来一起协助教会。跟着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保罗又说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。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这句话就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。到底保罗所说坚守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坚守这个词儿，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守住，或者是紧紧握住，用手牢牢地抓住。当保罗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的时候，他所指的是要把圣经的道理牢牢地紧紧地抓住，不放松，不放弃。怎么样才算是牢牢地守着圣经上的真理，圣经的教训呢？其中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就是去实行圣经的真理，把主的教训 应用在生活中。保罗勉励提多还有弟兄姐妹要坚守所领受的真理，要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在生活中。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劝勉，是因为他很明白在格里底这个小岛上的文化和风俗习惯，而弟兄姐妹置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受到影响，很容易被同化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不特别留意，久而久之别人就很难从当中找出属神的儿女来了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，其中包含着怎么样的文化，我们就知道在其中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词儿来描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呢？那些包围着我们的事物，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人和事情，政府所通过的法案，一般人所抱持的生活态度等等，无一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生活的模式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在某些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哲学，接受了他们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。也难怪我们发现今天的教会越来越少影响力，对社会也产生不了什么冲击。为什么呢？教会不是神设立在地上成为圣洁的心腹，要我们为他做见证的灯台吗？为什么我们会失去本身的影响力呢？这跟我们没有坚守神的真道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我们是否牢牢地守着圣经的原则不妥协呢？而我们怎么样守着圣经的教训，在实际的生活中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道理牢牢地藏在心里，藏在我们的思想中呢？下面我就要给弟兄姐妹一些提议，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建议。我相信如果你照着去做，你就可以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是坚守神真实的道理。首先，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绝对不要走马看花，绝对不要敷衍了事。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打开圣经来读，我们都要存敬畏的心，要集中精神去读，要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要花心思慢慢的去咀嚼，绝对不要囫囵吞枣，要细心的去读，并且要常常默想，这才是正确的读经态度，也是我们能够坚守圣经所教真实道理的方法。我们在读的时候要不断的思想和问自己，到底今天我读的这段圣经神向我说了什么，到底神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什么，又怎么样让我看见我自己呢？所以第一，要慢慢的读，要仔细的读；第二，要默想；第三，要认真的去研究去思考。因为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不是让我们休闲的时候打发时间无聊的时候翻一翻的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向我们说的话，所以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去研究，务求明白神在圣经里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。我们要搜求智慧，像搜寻隐藏的珍宝那样，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。为什么人称圣经为圣书呢？那是因为圣经是从圣洁的神而来的，是圣洁的神对世人的默示，所以里边所记载的一切都是神圣的。我们要仔细的读，我们要默想其中的经文，而且要认真的去研究，并且全心的信靠。我们不能够假意的去对待，而是要全心全意的去相信，让神的话语得着我整个心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顺服，要在生活中运用出来，我们也要以热诚的态度跟人分享，这些都是我们对圣经当有的态度。我们说世俗的文化它会侵蚀我们，那到底是怎么样侵蚀我们呢？首先，当我们不持守神的真道的时候，下边的情况它自然就会发生了。世俗的事情自然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而世俗的目的正是在此。撒旦尽一切可能做的就是要得着我们的注意，他要吸引我们，他要引诱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失去持守真道的心智，不愿意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被世俗所吸引了。 第二，当我们受世俗所吸引的时候，世俗至终就会影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断地接触它，在不知不觉间就吸收了它的思想，所以最终我们必然会被它所影响，那是无可避免的。撒旦最重要的就是得着我们的注意，当我们一旦注意世俗过于神的时候，撒旦就晓得他的机会来了，他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。第三样会发生的事，就是他赢得了我们的喜爱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过程，也许起先我不喜欢，甚至我抗拒，但是如果我们不马上离开，不警醒，或者马上严加拒绝，我们任由他不断地施展他的魔力，他最终就赢得了我们的喜好，我们就成了他手下的败将。一旦当世俗赢得了我们的喜爱之后，我们的焦点和目光就会转移，那就说我们有了新的凝聚力，我们有了新的焦点，这个焦点就是世俗。先前我们是专注于属灵的事，我们思想天上的事，但是现在我们竟然发现自己看重世俗的事，留意别人的思想，爱慕别人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堕入了世俗的网罗而不自知。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的罗德就是如此，他渐渐挪移他的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受世俗的吸引和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他不会一下子就赢得了一切的胜利，但是逐渐逐渐的，他获得了我们的注意力，他虏获了我们的心，那这时候我们要离开就很难了。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世俗的事物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和言谈都受着世俗的影响，我们的言谈会变得世俗，我们会像一般人那样的谈论他们的热门话题，而且越来越熟悉，我们会像时下一般人那样留意潮流的趋势，而且跟着去追逐，不论是服装也好，发型也好，不论是电影也好，运动也好，总之我们的兴趣全都落在世俗的事情上，这好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但是你从一个人的谈吐中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人心怎么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那样。要是你不知道自己目前的境况怎么样，你可以留意一下你最近的谈话，你最近的思想到底内容是怎么样的，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今是个怎样的人。还有什么呢？第四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衣着和打扮，很自然的会效法世俗那个样子，会追上潮流。我们会留意现今最流行的是什么，我们不论它好不好看，有没有价值，结果呢，我们的心是趋之若鹜，唯恐自己赶不上。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后边推动着。其实这就是世俗的力量，正确的来说就是撒旦的工作。要知道，流行或者潮流这件事是热门一时，这段时间一过，这些价值就不存在了。就以服装作为例子，由于潮流的带动，女士们一会儿热衷长裙，一会儿热衷短裙，由于很多人都要追上潮流，所以潮流带动些什么，我们一走到街头上就晓得，因为迎面而来的有很多都是追逐潮流的人，他唯恐自己赶不上潮流，赶不上流行，所以很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。基督徒如果花太多时间和精神在衣着打扮上，看重生活过于生命，那就是本末倒置了。试问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品味和装扮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流行走呢？为什么要让潮流牵引着我们的心呢？我们的价值为什么要被这些所限定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有自我的形象，自我的价值观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影响别人，而是被别人所影响呢？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反省的。追逐潮流的男女多半不是属灵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能在追上潮流的同时还有时间精力去追求属灵的长进，爱慕天上永恒的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其实我们最希望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我们穿什么衣服， 不是我们有亮丽的外表，我们希望别人留意的是我们的正直的眼目，我们的眼睛，因为是我们灵魂所在。当别人看我们的眼神的时候，他晓得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因此，如果要表现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就不能让世俗的文化来污染我们的思想和信仰以及我们的行为。一个属神的人自然有神所给我们的生活标准、信仰的内涵，我们不必假借世俗来抬举自己，去吸引别人的注意。老实说，如果我们有良好的自我形象，我们根本不必在意我们穿什么衣服，因为不是刻意用衣着来吸引别人，来取悦别人，来得到别人的好感，或是得到别人的注意。很多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低落，所以我们还要靠外表的穿着来补救，希望借着穿一些突兀的衣服来吸引别人。这其实是已经显出这个人的弱点，不但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，反而是让别人看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如果我们过敬虔的生活，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别人是不是在意我们，因为那已经不再重要。我们存心所讨好的是神自己，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。况且我们的眼神、我们的仪态、我们的面容已经可以展现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，用不着我们在打扮上刻意讨好对方才可以获得对方的好感。但是世俗的途径偏偏就是如此，是先看别人的外表、别人的穿着，才看对方的内涵。然而属神的人要是让世俗塑造了自己的思想、言语和服装，那就是彻底的失败了。另外一样我要提出的，就是魔鬼撒旦要用来影响信徒的手法，第五方面呢，就是借着音乐。我在说，煽情的音乐是撒旦所常常使用的工具，让信徒变得世俗化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一些现代音乐是魔鬼撒旦的武器之一，它能够拉拢、控制着千千万万的人的心，叫他们离开神的真理，叫他们忘了神的教训，叫他们不再敬虔、不再端正，反而变得世俗。其实音乐是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的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喜欢音乐，而音乐的种类又是很繁多，是数不胜数，个人的口味和爱好都不尽相同。然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小心去选择我们所听的音乐以及我们所听的歌曲。到底我们要选择些什么呢？有些音乐你听了以后，它不会让你有敬拜神、向神感恩、赞美神、把荣耀归给神的冲动。你会不会因为某些音乐而觉得与神更亲近呢？还是有些音乐它不过是挑起你的情绪、激动你的情欲，叫你想到不该想的事，有着不该有的不道德的念头呢？音乐本身有很奇妙的能力，音乐也没有国界之分，它能够挑动人的情绪，那个力量之大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听见一些音乐和歌曲而觉得被刺激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这些东西的来源，千万不要任意开放自己，随意接受，免得落入撒旦的圈套中而不自知。好，上面提到的都是世俗会给属神的人的影响，我们不可不知，也不能够不提防。而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呢，世俗还会偷走神家里的金钱，最常见的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在金钱上奉献，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献上。然而世俗会向人施加压力，叫我们在生活上想到很多很多的需要，而因为要满足着种种的需要，所以就把自己陷于债务当中。有时候一些需要其实不过是我们心中的欲望，是我们渴望得到的，但却不是生活中的必须，因为我们看到周围的人都有了，所以我也想拥有。我们就容许世俗来游说我们，蒙蔽我们的思想，叫我们跟着他的步调，跟着他的潮流前行，以至于误用了神所给我们的金钱，我们没有在百般的恩赐上做神的好管家。 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，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包括在内，所以当一切的开销都付出了以后，我们没有钱再奉献了，于是我们下定决心不奉献了。这岂不是夺取了神家中的金钱吗？这正是马拉基书里边所谈论的以色列人的问题，这也同样成为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要严肃面对的问题。我们偷窃了神的钱，我们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耶和华。还有另外一种世俗的影响，就是我们在时间上的运用。今天世俗的人把时间往往调动得很混乱，因为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了，他顾不了在时间上的节制和生活的规律。有些人睡得很晚，或者把生活次序、生活作息颠倒了，晚上活动，白天睡觉，所以白天起得很晚，那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灵修读圣经的时间。过去他拨出一段时间亲近神灵修祷告，现在没有了，因为被世俗所占据着，夺走了他所有的时间。他又要看电视新闻，又要看电视节目，又要做这样活动，又要参与那样的活动，没有留任何时间给神，结果整个心思充满了世俗的思想和玩乐，失去了生活的规律和节奏，本来很规律的生活现在都打乱了。另外呢，世俗对基督徒的冲击还包括了把情欲的需要和欲望放在我们心里，很多人的思想充满着不道德的念头，很多色情的想法，因为耳濡目染，所以不自觉的就变成这样了，不论是谈吐或者动作，离不开善情的成分，而且习以为常，完全不觉得这是问题。今天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确就是如此，到处充满了眼目的情欲，人所看的、所听的、所想的、所充满的，尽是不道德的思想。即使想摆脱也是不能，因为魔鬼撒旦已经把人的思想和行为牢牢地抓住，叫人再无法回头，再无法依从神的话而生活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然后我们发现，我们自己失去了见证。魔鬼撒旦已经破坏了基督徒的见证，世俗已经把我们拉开，叫我们远离神。其实世俗在叫我们远离神之前，他先用的办法就是叫我们先远离神的话语，远离圣经。一旦我们没有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一旦我们远离了神的话语，我们自然会疏远，自然会远离神。我再说，当人远离圣经以后，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远离神。魔鬼撒旦很狡猾的，他知道怎么样下手，他知道怎么样做才会成功。不要老是维护世俗，其实他破坏了我们的见证，而我们还茫然不知。神把我们存留在地上，弟兄姐妹，是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，是要我们去彰显神荣耀的美德，去影响别人。我们显在这个世代如同明光照耀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反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，跟他们没有任何分别，是同一伙的。他们喜欢的我们也喜欢，他们喜欢我们参与他们，但我们却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光和盐的影响力，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呢？如果我们不坚守主的话，不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我们就不能坚守在神里面，我们迟早会偏离神。神赐下他的话语，神给了我们启示完整的圣经，给了我们全备的真理，目的不仅仅是要拯救我们，更是为了保护我们。要是我们不爱惜神的话语，不好好的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最后世俗会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用的人，我们在神的手中再没有使用的价值，因为我们没有成为圣洁合乎主用。世俗把我们跟神推离，叫我们不再有时间亲近神，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世俗叫我们把钱花在自己的享乐上，叫我们不再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献上，也在行善和捐书的事情上怠惰，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偷懒，我们冷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世俗叫我们不再关心别人灵魂，不再热衷于传福音领人归主， 反而是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，生活中只以自己为中心。本来我们在初信的时候，我们心里火热，我们爱慕圣经，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享受，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，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指引。但是现在因着世俗的影响，我们已经不再这么看，这么坚持，我们的目光和焦点已经离开神，转移到世俗上了。还有一样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世俗会把人带到拜偶像的罪恶中。也许弟兄姐妹会问了，什么是拜偶像啊？我家里没有偶像啊，何来拜偶像的罪呢？原来圣经里所说的拜偶像，不一定是指木头的金银所做的，或者是水泥所做的有形的偶像，还包括了无形的我们心中的偶像。严格来说，拜偶像就是人把任何人或事物放在神的位置上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他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。那就是说，任何人或事物如果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，那个人或事物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因为他们的重要性超过了神。神是独一无二的，他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地爱他，敬拜他，他不能让任何人或事情取代了他独一的位置，他是圣洁的。要是我们心中有偶像的存在，我们就是犯了十诫中很重要的诫命。然而今天世俗已经用他的办法赢得了我们的情感，赢得了我们的心思，赢得了我们的目光，已经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使徒约翰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是我们在反省之余，我们晓得自己真的被世俗所塑造，被世俗所影响了，如果我们要回转，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。我们要在神面前真诚地悔改，认罪归向他，求神赦免我们没有坚守他的话语，没有牢牢地守住圣经的真理和教导，求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胜。要知道这样做要付代价的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世俗的一切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再接受神的塑造，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一生顺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的讲题在今世中自处的第二讲也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到底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少呢？我们活出神的真理又有多少呢？但愿我们都能够重新把圣经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，看重神的话过于一切，这样神必定会给予我们更大的福气和奖赏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